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到第八节，请大家一同翻开路加福音，我们一同读十八章一到八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劳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我们请罗牧师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一个耶稣基督所讲的比喻，这个比喻啊比较特别啊，耶稣基督他用这样一个方式来讲啊，是用一个完全相反的，完全一个负面的一个角色摆在这个比喻里面，跟天父上帝有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啊，不是同类的对比，是完全刚好是正反相对的一个对比。用这么样一个不惧怕上帝，不尊重世人，一个不义的官来做对比，我们感觉到主耶稣基督他有他的重点要把它强调出来啊。虽然我们好像读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捏一把冷汗，因为我们要做比喻的时候啊，我们想总找一个相当的一个比较恰当比较能够配合在一起的角色来摆在里面，作为这个比喻当中的主角，好像这样子比较能够与天父的身份呢能够相合。但是主耶稣基督竟然用这么样的一个方式，这么样的一个比喻他来强调，所以这是我们值得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到的。这里面讲什么呢？就是讲祷告。这个祷告其实从某一方面来讲，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宗教性，很自然而然我们都会的。我们俗话讲，痛就叫娘啊，你受了冤屈你就叫天，呼天呛地，这个是一种人性很自然所流露表达出来的。我曾经跟诸位讲过，我在北美念书的时候，三十多年前，正好我们对接对门，这隔着街，不是这边直接对门，隔着街的这一对夫妇从内地来的。那个时候能够从内地出来念书那是很难的啊，他是以这个侨眷的身份呢，以难民的身份申请出来，在文化大革命的那种最最低潮的时候，最最黑暗的时候，他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他出来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年龄跟我一样，我们都已经读研究班的课了，他因为错过了这个受教育的机会了，他还在读大学部。但是我很佩服他啊，一对知识青年原来下放到这个武夷山区里面去的，很多知青错过了人生最精华的那一段时候啊，他这一辈子很可能就是庸庸碌碌的一个。上帝格外怜悯他们，能够让他们用侨眷的身份能够申请的出来，到了香港然后到了北美。他跟我讲一个故事，他说那个时候最最心情低落最痛苦最黑暗的时刻，他们在武夷山区里要跟着那些生产大队，那些乡下人家一起去种田去，他们什么都不会，从厦门过去的，原来就是一个城市里面长大的青年，也没有什么劳动的经验，更不要讲了，这个就像孔子所讲的五谷不分四体不勤， 但是到那边去，在那种那么样这个恶劣的环境里面，只有牛，没有什么生产工具，因为乡下只有那种牲口，牛啊驴啊这一类的东西，天寒地冻的时候也要打着赤脚到田里面去，在那边插秧啦，或者是做些这个庄稼的这些活，很痛苦，看不到前面的所谓的将来。他说他很自然啊，他就想起小的时候还很小，妈妈还像这个月娘，一些中国古代民间信仰，逢年过节啊，女的就像这个月亮来拜拜啊。他就记得好像这样，所以他就想他也弄个土堆啊，好像一个香炉一样。那么他想他向月亮来祷告，在向月亮来倾诉他的痛苦。但是他突然一想，他说我向月亮，月亮听得懂啊。他这个见证，这个故事呢，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一个很自然的，你看人到了一个地步，会想要来寻求那位超越者，会想要找到一个倾诉的对象，会想要找到一个能够在无助的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帮助的一个源头，能够提供援手的。这说明我们宗教的情操是一个本性。所以严格来讲，祷告人人都会，但是又很吊诡的，又很反合的，是人人都祷告，很少真正祷告到家的，祷告能够说学到家，能够祷告到很这个好像跟生命完全融合在一起，很自然的一种流露出来的，不再是做文章了，不再是做作了，不再是报告表明自己了。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同样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就像这样子，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就完全没有他真正从内心生命里面的那种配合，那种响应，那种共鸣，那种流露出来。他完全在做什么？他完全就是在那边宣扬他自己，他在向上帝报告说，我呢不像别人，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不勒索，我也不犯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我该奉献这个都奉献，十一个奉献我都做。所以他根本呢不是在祷告，是不是？你听唐牧师讲解这段很生动，很有意思的，留在你脑海里面，深刻到你想把它拿掉都拿不掉。因为他一面在那边报告啊，他还在那做广告，因为他站在那边祷告，哇，旁边的人都听，哇，这个人，你看，这个人每个礼拜进食两次，该奉献的都奉献，他的穿着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还做广告，同时他还控告，你看，我不像那个，像哪个？像那个税吏，哇，这个根本不叫祷告，叫报告，叫做广告，啊，还有呢，做控告，是不是？这个祷告啊，人人都会祷告，但是很少真正祷告呢，是好像从内心里面呢倾诉出来。人人都会祷告，结果呢，门徒们跑去找主耶稣说：“主啊，夫子，请你教我们祷告。”所以这个我感觉起来，你现在想一想，蛮吊诡的，是不是？蛮具有反合意味的啊。这就是事实。很自然而然，我们会发出祷告，但是我们必须要来学。所以圣经上面有好多有关于祷告的教导，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很快啊做一些简单的复习。之前我们也讲过，之前我们也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里面的那一小段，我们曾经讲过。然后我们用了以弗所书里面的第六章里面，大家不晓得还记得吗？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祷告啊，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祷告呢，他跟一个字眼常常连在一起的，哪一个字眼呢？就是哦，有的时候翻译成万人，为万人祷告，为万人代求，那个万人，就那个字眼就是一个哦的字眼，或者为一切， 有时候翻译成一切，这个字啊，同一个字，但是它在不同的这个字里行间里面呢，不同的上下文当中，当然你有时候要翻译成不同的词汇嘛，是不是？那有的时候翻译成什么？翻译成随时 ，always all time， 或者是什么随处，是不是？我们上次讲啊，随处祷告，他说我愿意男人啊，无愤怒，无纷争，举起圣洁的随处祷告，是不是？是 all， 都是 all， everywhere。Every moment and pray for everyone， 而且呢，这个祷告还要能够一直坚守下去。他用到的字眼也是 all， 记得吗？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我们来再来看一次好了啊。以弗所书第六章，因为那一节的特别点呢、啊，我上次也跟大家提出来了。我们来看第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这里面啊，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 all 这个字眼用了几次？用了四次。几个礼拜前我在这边谈到这个的时候，我跟大家提到用了四次。你说这哪里啊？因为我们的翻译让我们看不出来。一个是什么？随时。一个是什么？多方。换句话讲，你祷告呢，没有什么特别拘泥什么样的一种形式才叫祷告。我们现在习惯，我们祷告，我们闭着眼睛，我们低头，但是不一定呢，我们也可以睁开眼睛呢。啊，好像那个 Richard Pratt 他写的那本书啊 ，Pray with your eyes open， 他的书名就是这样子。我相信呢，他就是要希望我们 eye open 看到他的书啊。啊，用了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这个书名呢，吸引读者的注意，所以他说祷告睁开眼睛来祷告，当然可以嘛，祷告举起手来祷告，保罗也讲啊，因为犹太人的习惯是举起手来祷告，所以现在有很多特别是比较灵恩方面的，他们都喜欢举起手来祷告，那我们可能觉得拘束，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对啊，是不是？或者是俯伏祷告。他说多方没有什么样一种固定的形式，那个才叫祷告，不是。所以有随时，有多方，还要呢警醒不倦，那个 perseverance， 那个警醒不倦的一直坚守下去，那个字眼也是一个 all 这个字眼。然后呢为众圣徒，为 all saints。 所以这一个短短的一节里面，保罗就用了四次这个 all 这个字眼。当然这不是这个 all 这个字眼不是什么特别了不得的字眼，我们只是要强调说，要让我们也注意到原来祷告跟 all 这个字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那边他讲到的就是这样子，他说啊，第一要紧的就是为万人，就是为 all， 为一切在执政掌权在位的，他所提到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之前我们在谈这个课题的时候，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重点，所以各样的管道，各样的途径，各样的机会，各个时刻，各个场合都可以，每一位都是我们代祷祈求的一个，他都在我们应当为他们祷告代求的这个范围里面。这是有关于祷告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那还有很多，我们现在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这个比喻。我们先看这个比喻它摆在哪里。这个比喻啊，是紧接着第十七章下来的。第十七章的后半段，主耶稣讲到什么？主耶稣讲到人子再来，人子到了一个时刻，他要带着天上的使者要驾云降临下来。这是耶稣基督讲到他第二次来，就是他的再来。他跟门徒们讲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与门徒们在一起，因为为什么？因为他道成肉身，那是他第一次。那么他就讲到说，有一天到了那个时刻，人子还要再来。 那么他就讲到了这一段之后呢，讲到到了这个人子的日子要来的日子怎么样呢？好像挪亚的日子一样。他就里面有一些描述，讲到第十七章结尾，紧接着下来第十八章，这个分章分节啊，其实是后人才做的了，原来是连在一起的。其实分章分节定下来了，是在改教时期的时候。那在之前，当然也有人试着，因为你如果方便我们引述嘛，你如果不分章分节，很麻烦的，你不晓得应该怎么去指说，哎，我从哪里来引出来？所以分章分节是后人所加进来的。路加写的时候，原来是一直写下来，他特别告诉我们，他写还是查考了，详细的查考了中间的时间上的顺序，整个过程，所以他写下来。第十八章一开头，紧接着第十七章讲到了什么？讲到了有关于祷告的事情。所以我们单单从这个上下文体上面来看，从它的内容来看呢，你会注意到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他说人要怎么样？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必须要跟我们面对主再来，面对末世这个末后的日子的一个态度啊，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怎么样来准备自己来面对那主第二次来。他提到了，换句话讲，他点给我们的一个这个窍门，一个诀窍是什么呢？就是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之后啊，在第八节的地方，他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呢，有这么样一句话冒出来，他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所以这句话他也提醒我们，主耶稣讲是沉寂的第十七章讲到人子来，人子来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前面那一句路加写记录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就把主讲这个比喻真正的用意讲出来了，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底下就讲了这个比喻的内容。比喻结束的时刻就提到人子来的时候，人子来了，这就是人子的日子了。人子来的时候，主耶稣有这样的一个感叹：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其实这个信德啊，他的意思就是 faith， 有信心的意思。圣经里面有好几处地方也是信心，但是他不翻译成信心，他用的词汇是信德，这是翻译上面的一个的用法了。就是讲遇得见这世上有这样的信心的人吗？哎呀，我们的主有这样的感叹呢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想我们是信徒，信徒为什么叫信徒？就是因为我们有信心嘛。没有信心就是非信徒咯。有信心我们叫信徒。但是结果主耶稣讲什么呢？主耶稣讲说，人子来的时候啊，遇得见世上有信心的人吗？这样的一个感叹也是非常吊诡的啊。所以这里面又让我们看到祷告与信心之间的关联了。其实啊，这个整个整体的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为什么会灰心？因为我们的信心软弱了，因为我们的信变成小信了，小了。圣经上面的确用信心小啊，啊，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这不信的时代。为什么你们的信心不见了？没有了啊，无信的时代。那信心小，信心弱，信心要坚强，所以圣经上面都有这样的词汇来形容。那告诉我们，祷告与信心也有关联。一个人会灰心，信心小，信心软弱了，信心退居到隐藏起来了，看不见了，以至于灰心了，以至于不能够啊警醒不倦 这是主耶稣他这里面所给我们看的。他讲这个比喻有一个重点，他讲这个比喻里面也有一个感叹，让我们虽然在讲还没讲到里面的内容之前，基本上我们都已经把这些给摆在一起了，已经让我们稍微有一些看有一些了解了。我之前也跟大家提，约翰加尔文在他的这个的讲写作里面，事实上他有两个 chapter 的内容的篇幅都相当的长。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 faith， 一个是 prayer。 最长最长的那个可能都我们都看了之后我们会大吃一惊，最长的那个就是讲祷告的事情。这些都是在前面排名前面的。你如果你有这个我们图书馆都有这样的书，你一张一张的去看看它的篇幅页数，你会发现这都排名在前面的。祷告是信心的操练 ，the exercise of faith， 信心的操练。所以主耶稣这边在讲祷告的比喻的当儿呢，他提到说，人子来遇得见世上有信的吗？就把这个直接连在一起了，让我们看的的确确祷告是跟信心有关，的的确确祷告是我们人人都会，但是很惭愧我们都做得不够，都亏欠很多，很自然而然人人都会祷告，但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需要有人来教我们，好像门徒们向主耶稣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请求，给我们开一门课教我们怎么样祷告。等会我会稍微对照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里面主耶稣的那个教导，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就是讲这个事情，门徒们跑到主耶稣的跟前说，请你教我们怎么祷告。好，祷告啊，我们信徒啊，有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这观念你说对啊，错吗？其实没有错。什么观念呢？就是我们认为祷告是一个 privilege， which is true， 祷告是一个权柄，是不是？是。为什么？不认上帝是他的天父，他没有相信成为上帝的儿女的人，他怎么能够向天父来祷告祈求呢？他没有这个权柄，他没有这个特权，我们有。所以祷告是一个权利，祷告是一个特权，这样的观念通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不过副作用有的时候会产生出来，就是我们认为啊，这是我的权利，就忘掉其实呢这是我们的义务。我举个例啊，我们可能认为啊，说公民有投票权，就这是我的权利，你不是公民，那么你在你自己的国家是公民的国家，你有权利投票，但是在这个地方没有权利投票。在选举上面，在表达这个政见上面，哎，我们有权利，那个外籍人士没有权利。但是有权利投票的人，你就看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这些民主国家投票率可能不到五成，可能到六成多一点点，算是不错了。美国马上要投票了，我们就看看美国的投票率会有多少。新加坡很特别，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呢规定，你不投票，你是公民，你就一定得投票，除非你有这个什么特别的许可，譬如说你出国了，譬如说你病重了啊，你可以有这个正当的理由你不去投票，要不然他要约谈你了，新加坡就把你找来，要剥夺你下一次投票的这个权利了。什么意思？新加坡政府规定，公民有投票的权利，也有投票的义务，这是你的 duty， 你的 responsibility， 你必须要去参加投票，是不是？啊，我们在座的新加坡人，我们就知道，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新加坡的民主有它特别的特色啊，这个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特色，或是什么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这种讲法，这是新加坡特色的民主的这种形式。我们要建立起这样的观念， 因为我们太强调是我的权利，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好像我这个装阔，我的权利不用了，白费掉了。如果你只当作是你的权益，那当然好像我有权，我有我的这自主权，我要用或者我不用。但是在祷告的事情上面，这不是你有没有主权的问题，你要不要祷告的问题，不是，是你有这样的责任，你有这样的义务，这是我们的 duty， 是我们的 responsibility， 我们要祷告。所以我们一谈到祷告，你会觉得说，哎呀，老生常谈，因为我们从信主之初我们就听闻了，就被教导了，在这个初信班里面，在这个受洗的这个预备的这个课程里面，我们都谈到这些事情，好像你现在再来谈了，又回到了这个什么基督道理的开端了啊！其实不是，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是最最根本、最最属于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义务的，我们应当要祷告。这个有人是这样讲，他说：“其实祷告呢，是一位基督徒啊最高尚的、最神圣的一件差事、一件工作 ，the highest activity。”这是约翰加尔文讲的。约翰加尔文讲到祷告的时候，他是说是 the highest activity。为什么？因为祷告就把你带到永恒的面前呢。从暂存好像你进入到那个永存那个看不见的灵界里面，面对上帝，到施恩宝座前，你看这个是，你想想看，如果说你今天有机会啊，英国女王有一个盛会，你在宾客当中，你会怎么样？那一定好好去修剪一下，可能买一套很昂贵的这个派头啊，然后你要准备着要能够赴宴去，见世上的君王啊。假如说李光耀召见你啊，据说了每一年每一届他们都挑所谓的精英，新加坡年轻当中的精英，后来他们发现不单单是精英啊，说英语的也要精华啊，要抓通通警句。据说李光耀他们有这个喝咖啡啊 ，tea time， 请你来喝咖啡聊天，无所不谈，来问你对很多事情的观念啊。你表现得很清高，像宣教师一样，他也一样想要戳破你的这个皮球啊，他就用别的话来激你。哦，你以为你从事慈善，你清高，你。这个富贵 与你如浮云，真的这样子吗？啊，他就列举一大堆，你的儿女长大了，他要求学，哪里来的钱？你老了，你养老，你哪里来的储蓄？这个问的很犀利的，我想这样也对。那么你想想看，李光要找你去，如果说了你是精英之一，你是精华之一，那你会？拉拉踏踏的过去，不会，你一定很重视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可能沾沾自喜，到处津津乐道告诉别人啊。所以我会知道，就是因为有人去了，他就讲出来了吗？所以我们才知道，这个你就觉得哇，这是一个荣誉的事情呢。可是基督徒祷告呢，往往我们就忘掉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忘掉这是 the highest activity。一个 human soul， 一个人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所能够从事最崇高的，这约翰加尔文这样讲。所以我们不要只把它当作是我的权利、我的权益、我的 privilege， 我特权，是你的责任，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必须做。因为祷告就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面前，那位永恒者，那位我们的主的面前，到了好像进入到那看不见的灵界的那个层次里面，这是祷告。好，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个比喻，这个比喻啊，其实老实讲，好像很 简单呢？这个比喻很简单，主耶稣要强调的这个点重点好像也很平铺直叙啊。他用这样一个不义的官来衬托出天父上帝啊，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这个是一种险棋险招。哎呀，这个如果说你这个比喻弄得不好，可能会让人以为啊，这个天父上帝跟这个不义的官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照了？不是，就是完全正反的一个对比。要从这里面呢，要把它转过来。所以这样的一个比喻呢，是要把它转过来的。转过来说，起步，要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这个东西。连这样的一个不义的官，当这位寡妇啊，一直来向他来求，一直。他认为啊是烦扰我，因为这个寡妇呢来烦扰我，哎呀，我被他缠磨了。这里面事实上，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的很文雅，他说免得他常常来缠磨我。其实啊，这个缠磨的意思啊，在我们的华文圣经第五节的最后，他翻译成缠磨，他其实原来的意思啊，就是给他一个 punch。打出一个黑眼出来的那个意思啊，我们常常看那个卡通啊，这个亨利被打了一拳啊，这个变成黑眼了 ，black eye 就是这个意思。哦，这个不义的官呢、啊，怕到一个地步了，怕这个寡妇到一个地步来碰啊，那我们的翻译的很文雅了，来缠磨我，哎呀，来烦扰我，所以呢，我为他伸冤吧。啊，我这个天不怕地不怕，这一个不知，这个其实不尊重世人，就是他 shameless， 他根本没有什么廉耻的，这样的一个不惧怕上帝也不懂得廉耻的这么样一个不义的官，他到一个地步啊，因为这个寡妇到他面前切切的祈求，这个锲而不舍，真是印证我们古人所讲的话，锲而不舍怎么样呢？金石可镂啊，古文有这样一句话，大家听得懂吗？啊，好像那个我们所讲的那个滴水都可以穿石，哎，一直不停，这个，你说水有多大的力量？但是呢，多少年下来，石头就穿出一个洞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啊，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啊！啊，金诚所至呢，金石为开，是不是？我们听过这样的话语啊，这个是在。大概在荀子的话，荀子这本书里面的，那主耶稣他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他来，其实他这里面要让我们对照来看啊，一个是不义的官，是一个是寡妇，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严格来讲应该是他管制应当照顾的子民之一，但是因为这个不义的官嘛，他根本不管这种事情。所以一个完全在他眼中啊，不是他所重视，根本看不进他眼里的这样一个人，一个寡妇来求他，他到一个地步他都有所回应，更何况是天父与选民的关系，与选民的这个之间，这边你看他做了很鲜明的一个对比，一个 complete very sharp 的 contrast，这边是不义的官，跟他完全看不上眼的一位寡妇，这边是天父，是公义的本体，是真正有慈爱有公义有很久的忍耐有丰盛的恩典，与选民的关系，他这边讲是选民的关系，所以从这里面来让我们看。而这个寡妇啊，老实讲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指望，没有任何的把握。你知道主耶稣这边特别用一个寡妇，因为在中东那个地方，事实上在我们传统的封建社会里面也很像，就是所谓的孤儿寡妇都是比较属于社会的这个金字塔底下比较属于下层的，因为没有丈夫为他来出头嘛。到的地步很可能自己都不得不抛头露面了，是不是？中东也是这样子，妇女轻易不会说抛头露面跑到官府来 来上告于这个官府，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他有还没出嫁是有父亲，嫁了之后有先生有丈夫为他来 出面、啊、很像我们传统的这个我们的家庭的这种社会家庭的情况，很类似的。而他到了这个地步，他不得不自己跑出来。你说他有确他有把握吗？他有什么样的指望？没有。所以这里面讲啊，这么样一个没有任何一点点这个把握的这样的一个寡妇，可能他不得不实在到一个地步啊，有一个对头没有人来为他做主来伸冤，不得不到官府去请官府来为他伸冤。但是你说有用吗？可能他自己也知道，摇摇头。他从心里面他就大概也知道不会这个官呢不会来理会他的案子，不会来为他伸冤。但是他还一直不停的去，他这边讲什么？他说一直多日去到那边去，这个官多日不准，就表示说经常不断一直不停的。所以你主耶稣要做的一个强烈的对照呢，就从这边来看，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一点指望也没有的，也不抱着有什么样的盼望说他会为我伸冤为我出头的，他都这个寡妇都坚忍下去。所以对照过来看，一个公义的天父，有慈爱，是有很久的忍耐的，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这个慈爱恩典，连续人，我们是他的选民。透过这样的一个对比啊，主耶稣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祷告是由这个确据，由这个应许，主要垂听，主要来为我们做主的。我们所信的父上帝是为我们做主的。这一位上帝是自己的选民，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我们有这样的权利，结果呢我们却忽略掉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这样的一个主的吩咐了，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整个来讲这个不义的官，老实讲啊，最好这些案子通通都没有，你最好不要来烦我，你最好不要递上什么什么样的这些申冤陈情各样的事情，这样呢我可以乐得清闲，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去拍马奉承，我还有我的这些关节要去打通的啊，我还有我的这些上司这些人要来逢迎的。所以他没有心，完全没有心在什么申冤，在聆听案件上面。但是我们的天父不同，这边所告诉我们的说，我们的天父呢，他虽然好像有所这个推延，这边我们的中文的华文圣经讲说，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这个字眼是不容易翻译，我们的华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忍了多时，表示说天父啊宽容，但是这里翻译成宽容又不太好，因为他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祷告都没有什么反应好像我们没有看到天父为我们伸冤，好像我们没有看到天父为我们做主，好像我们所祷告所祈求的没有成就，这个忍了多时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好像 delay 了。但是他岂不终究给我们伸冤吗？就主耶稣他要强调这一点，主耶稣要强调我们所祷告呼求的对象他会为我们，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要有这样的把握。那个寡妇跟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完全180度对立看来的，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因为对他来讲是官也不要听，最好不要来烦，他自己也没有任何的把握。但是我们的天父愿意听，终究他要成就的，他要为我们伸冤的，我们应当要有这样的一个确据跟把握。 所以主耶稣这边讲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里的常常啊，我起先看哎呀常常好像又是一个哦啊，所以我赶快查经文汇编，哎，结果不是，所以我就在这边就没有办法这个发挥做文章了啊，说这边跟那个哦连在一起，是它是另外一个字眼，但是它所代表的含义呢几乎是一样，比较是用在这个 always 这方面。我们刚刚所讲到那个 all 那个字呢，可以用在很多场合的，用在人身上每一个人，用在时刻每一个时刻，用在每一个处境随处等等，所以那个字眼是比较这个范围比较广。这边这个常常呢是比较跟你要一直不断经常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一直要一致不间断，要坚持，有这样的意思。而且啊，我可以跟诸位讲，这一个字眼呢虽然不是 all， 但是在圣经里面用到的时候，经常跟祷告跟感恩跟代求跟这些的动词连在一起，跟这些动作连在一起。我举几个例子，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他说我常常为你们祷告，为罗马的那个，他写给罗马书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里面，他就讲到 Always in my prayer， 你们我是常常为你们祷告为你们感恩，用了同样的一个字眼。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也一样，哥林多教会他说我常常啊为你们向上帝向天父来谢恩，这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节也是一样，要我们常常，要我们总是要坚持，要感恩 ，give thanks always，give thanks always for all things， for 每一件事情来感恩。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也一样啊 ，Rejoice always， 那个字眼就是这个字眼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要常常靠主喜乐，就同样一个字眼。所以你看啊，这个字眼，我只是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啊，虽然不是 all 这个字，但是它的的确确带着有那个意味在里面，而且很多次跟代祷、跟感恩这些事情连在一起。那告诉我们不可灰心，不可灰心。这个灰心这个字眼哈，这个我们这个汉字啊其实很生动的，我们现在看不出来了，因为我们慢慢变成楷书了，变成看不出来。它其实前面呢底下是个火了，上面呢是一个抓的东西，像那个手一样的，因为你把那个火给灭掉了嘛。你把火灭掉就变成灰烬，就是这个字眼，这个灰这个字眼就从这里来，烧的火没有了，变成灰心掉了。所以你想想看，一个人呢原先祷告的时候恳切的时候，哇，里面好像有这个眺望的火，久而久之不把它眺望一下，不把它清理一下，就灭掉了，好像我们的手把那个火灭掉了，火苗没有了，剩下来的就是灰烬了，枯槁了，灰烬了。往往好的事情，正面的方面，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持守下去，就变成灰心。圣经上面用到这个字眼，事实上不要说圣经上面用到这个字眼，我们平常我们自己用，你说你会在什么时候用到灰心？心灰意冷啊，我们往往啊行善的时候，刚开始五分钟热度还很愿意，之后呢好像想为什么都是我行善哈，为什么我行了善上帝也没有好像特别的祝福我啊，为什么我行善这个名不称呢，没有宣扬出去呢，哎呀我们人很多软弱的地方，所以做一做之后，哎呀算了，别人都不做嘛，我为什么要做，我们行善呢。所以保罗讲行善不可丧志，就是这个字眼呢，他吩咐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行善不可丧志，就是行善不可灰心。主耶稣这边讲什么？主耶稣这边讲说祷告不可灰心。哎呀，这样的字眼很多，哎， 我特地把它收集一下，不过我想这个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想我得要跳过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主的工作啊，都是好的事情，都是正面，都是应当做的，但是没有办法持久就灰心了。可能我们会感觉到没有什么回报，可能我们感觉到好像大家都是天下的乌鸦都一般黑，那我为什么我要好像特别突出一点呢？啊，常常我们就把自己的利害加到里面去啊，各方面一合在一起我们就灰心了。事实上太多了，行善了，祷告了，做主的工作传道了，我们就容易丧志，我们就容易灰心。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这样子啊，是不是？我们做我们看好像觉得主我也不错吗，我也努力我也励志了，结果呢好像没有达到你所预期的。从我们很少问有没有达到主所预期的哈，我们都会问，哎呀我没有达到主所预期，主啊你看你都没有回应我，你都没有让我能够满足，让我达到我所预期的，所以啊我丧志我灰心，你也负一部分责任哦。哎呀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软弱到这样的地步，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形，这样的软弱。主耶稣告诉我们不可灰心，因为你所祷告的对象刚刚好跟这边所讲到的这个不义的官呢 是完全相反的。这一位是听祷告 的主，是虽然好像有所单言，其实不是单言啊。这个彼得书信里面用到的那一句话，彼得后书讲啊，有的人讥诮说主再来的日子哪有啊，那没有啊，这么久了从盘古开天到现在没有啊。所以呢有的时候人就会提出来讥诮的话，结果彼得怎么讲，他说不是单言，不是单言，而是宽容，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万人得救，他把主的心意讲出来。同样的这样的字眼就用在这里，讲到他纵然为我们忍了多时，好像耽搁了一阵子，但是他终究岂不终究给我们伸冤，因为他是公义的主，他会来为我们伸冤，我们应当有这个把握跟确据，提醒我们这是我们面对末世，面对主再来的日子，我们应当有的这个态度，我们应当有的立场。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再来一次，大家来立志，常常祷告，天天祷告啊！我读一本书讲祷告的，它里面提到一句话是很反讽的话，他说啊，常常立志要好好祷告的是我们这一生里面啊次数可能最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几乎都没有办法不灰心的持久的一直下去，所以呢我们每次五分钟热度过了之后，突然有一天被提醒，哎，我又再来立志，过了一次又来一次，所以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所以立志的次数多。他这句话我读了我觉得也不觉莞尔一笑，为什么？因为就说中了我自己的这种情况，立志的次数多所以会立志次数多，看起来好像很属灵啊，不是，因为你立志太多，就是因为你每一次立了志结果拉不了，没有多久就停了，就灰变得灰烬了。结果呢有一天被提醒了，有一天哎呀又觉得不好意思了，又感到亏欠了，在主的面前再来一次立志，所以立志立志立志立志立志的次数多，不是值得夸口的，因为他正好衬托出一个反面的，是表示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持续下去，没有办法坚持警醒不倦，所以隔一阵我们又来立志了，隔一阵又来立志了，隔一阵又来立志了，我们不行，我们不能够落到像这样的一个地步，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面对末世我们应当有个态度，祷告与信心连接在一起，我们不要让主的感叹好像坐实了，他来哎呀真是没有看到有信德了。我们去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很简短的一个吩咐，一个教导，一个比喻来提醒我们，也再一次来坚固我们，要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要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 因为我们深知主你是为我们伸冤的主，你是纵然为我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要为我们伸冤，要回应我们。深愿主能够教导我们祷告，深愿我们祷告能够像主你教导的主导文一样，愿我们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愿我们都能够关切主你自己的旨意，你的国度，让我们都再一次被主复兴起来，在祷告的生活上面能够被建立，能够站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